本集节目广告由鳄鱼牌赞助播出。
哎，贵志啊，最近天气变热，你有没有觉得蚊子开始变多？我去户外都觉得好多蚊子，好烦呐！
哎，有啊，超烦的。而且你看，同事们最近也开始有比较多摆摊或者参加户外的活动，户外蚊子多。我看呐、啊，他们在大热天还要喷防蚊液，一流还有黏滴滴的，超辛苦的。
那怎么办？出去办活动不方便带电蚊拍或捕蚊灯这么大的东西，在很多人地方又不方便点蚊香，怕有一些人不喜欢蚊香的味道。
哎，我告诉你，其实我们最近拿到一个厂商提供的秘密武器。哎，我已经给同事们之后。去摆摊可以携带了。
哎，什么秘密武器？为什么我没有？快点跟大家讲说那是什么
秘密武器。就是鳄鱼牌古窗花防蚊片，它做成复古窗花，造型很优雅好看，小小薄薄一片，可以当成吊饰携带在包包或身上。同事出摊的时候用过，发现哎，真的有用，身边的蚊子都变少了。鳄鱼古窗花防蚊片现在正在泽泽募资中，现在立刻点击资讯栏网址参加募资预购吧。
Yeah，
你在搭飞机的时候你都看什么？
我就听 podcast
欸。那你知道这个飞机上的那个电子萤幕啊，不是可以看电影吗？它也可以听 podcast
欸，
是吧？希望有一天我们的节目会上在上面。对，但我后来发现说，就是你用那个小萤幕看电影，我觉得那感觉不是太好，
而且音质画质都很差。
没错没错，所以我有些人会在那个手机载那个 Netflix， 先把东西先载好。但这次呢，我发现说在飞机上我最好的娱乐是看漫画。因为我说我上一集我讲嘛，我说我买那个整套的异兽魔都，这是在我们这个四个小时的飞机飞程，我就把所有还没看完的全部下载下来。然后就一个一个滑，
太爽了吧，
这感觉超好，
而且档案很小。
没错，而且我不需要带一堆东西嘛，我用手机就可以看了。我一直觉得说哎，电子漫画到底是一个在哪些情况下用会最爽？我目前要最爽感觉是搭飞机的时候。然后我上次在讲，我还少讲了，我有买其中一套漫画叫做铁路便当之旅。然后铁路便当之旅它是怎么样？它就是有一个日本的大叔，然后他跟着日本各个站，然后去吃那个站特色的火车便当，
火车站的便当，
对，铁路便当了，铁路便当，他们都叫铁路便当。
OK。
然后我爸他之前有个朋友，他就是拿这个漫画，然后到日本去旅游，照这个路线、这个故事剧情去走，
拿来当成地图。
但这个漫画很大一本嘛，
太重了，
所以你假如说
现在
手机的电子漫画啊，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
嗯，
对吧？大家听到这边就知道了。本集节目又是由 Bulwarker 赞助播出，
耶、yeah ，没错，
对啊，感谢我们 Bulwarker 就连续赞助我们两集，
嗯嗯嗯，
上次推这个双十一的活动嘛，但这集上的时候双十一的活动已经过完了，所以这次他推的活动，他一样要介绍一下 Bulwarker， 他是拥有最多日本正版授权漫画、轻小说、电子书的平台，秋季动画新番原作有这个上次提到的《葬送福莲》，还有经典神作完结篇的《进击的巨人》，
哎，
这边大家都可以看到啊，《进击巨人》的最后完结，漫画跟动画呈现的感觉是非常不一样的。
我最近在追动画的，
对，大家可以这个好好用漫画跟动画比较，好好品味一下，然后这边还想说 Bulwarker 他一不小心就转身到异世界的我该怎么办，哎，这是他们的一个新活动。
嗯，
大家应该知道说 Bulwarker 他会有点数可以用，那他一点就等于一块钱。这个活动就是你到他们的官网你去拉霸，他就会说今天又要转身到哪里呢，然后他就会出现几个空格给你填，然后你拉霸出来，我的结果是过劳休克的我竟然转身到远古的异世界成为可爱的新娘。
我的是病危的我竟然转身到全员 GL 的异世界成为色色的贩卖机。
为什么都觉得有点辛苦？
一个超 horny 的贩卖机就坐在那边，然后都动不了。
反正我这样子转这个拉霸机，然后我就得到一点。既然是拉霸机，它应该是有不同的点数可以转到的，对，大家就可以试试看。
嗯，抽奖抽奖，
没错，网址都会在下面。然后你光是做这个测验啊，你除了拿到点数之外，你可以立即拿到50元的优惠券。
嗯，
然后现在注册 Bulwarker 就即刻独享不限现金79折优惠券，当月再加码送满百折50元的优惠券。哎、嗯，大家这样折下来啊，买个书不用钱啊，
削烂了。
对，然后这个完成购书指定任务，登记再送100点，一点等于1块钱，所以等于就是说再送你100块。然后由我们这个标准鸟生活的听众专属福利100元优惠券，然后你结账满999元再折100块。对，我们上一集发出来的这个听众的反应蛮好的，然后说、哦、好开心啊，身为一个仔仔的我看得好开心啊，对吧？不要只是听得很开心啊，赶快去把这个书买下来看，
对，体验一下优惠。
好，那我们会把刚上述讲到的所有连结放在我们的资讯区。
Yes， 没错。
你看完漫画了吗？
还没，
还没，
最近太忙了。但我在用 Netflix 看动画。大家早安。 我最近听到了一个，就是我自己确信觉得最合理的圣诞老人的起源啦。
OK，
为什么会有这个东西？那这故事是这样的，就是在俄罗斯的塞伯利亚有一种驯鹿，他们非常的 gangster， 他们会一起群聚一起，然后去吃一种蘑菇，叫做毒神散。
听起来就很爆。
对，那个毒神散是会让这些驯鹿非常非常嗨的一种致幻物质。那那个毒神散同时也是马里奥里面那种红色蘑菇的原型啦。那个蘑菇就是看起来就一定有毒，它就红色的底，然后白色一点一点在上面这样子就你绝对不会去吃的。它出生就是要警告你说不要来
吃我。
但是假如说它有一定的毒素嘛，那驯鹿那么大只，他们就集体去嗑那个蘑菇，他们就会变得非常非常嗨，在西伯利亚的那个雪原上面疯狂的狂奔大叫。那那个其他的西伯利亚的一些俄罗斯人啊，他们就觉得说，欸，他们这个状态好像蛮爽的，
一些当地的原住民，
对对对，觉得 OK， 这好像很嗨，那我们要不要也去来试个几颗这样子。那有人吃了之后就变得非常非常的嗨，因为人的体积比较小嘛，
对 对， 對，
他接受到一样的毒素在那边无比的嗨但其他人就都挂掉了，因为太多了，他们没有办法承受。
OK，
人体的身体没有办法承受这件事情。但与其说他们就开始跟这个毒品完全的切割，因为不想要再死人了嘛，
你就小看人类的恶意了。
对，但他们觉得嗨这件事情是更重要的，所以他们开始一直思考说要怎么办法来去就是减少这个毒素，但他们一样可以变得这么嗨。他们就想到了一个方法，就是去喝那个吃完蘑菇的驯鹿的尿。他们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效的解决方法，然后就变得非常非常的嗨，一群很嗨的西伯利亚人，他们就开始拿那个雪橇架在驯鹿上面，
okay。
然后就跟着那个很嗨的驯鹿一样的嗨，然后在那个雪橇上面冲来冲去。然后就有些人就觉得说这个是圣诞老人的由来，我觉得超级合理，
我觉得这超级屌，这根本就是我现在听到圣诞老人最好的一个故事。
对，然后我们一直都忘记了圣诞老人这件事情是多么的不合理，就多么的迷幻。那迷幻的起源就是要透过毒品，
要通过迷幻的香菇。
对对对对 对， 對，
这真是人类的恶意，他们直接在很原始的状态下把那个驯鹿变成他们的 factory。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
最自然的
这个故事是我在一个 YouTube 频道叫做 Good Enough 上面看到。
其实我们今天想要聊的一个内容啊，跟我们刚刚前面提到的故事是完全没有关系的，
百分之百无关。
对，只是
不要紧张。
对，只是我觉得这个暖身故事算蛮精彩的，他应该要放进来给大家听一下，不然通常会把它剪掉。好，我们今天要聊的东西其实是我前几天跟我的伴侣在聊天，然后我们聊到一件事情，我就跟他说，欸，其实这个问题我问过你很多次了，就是以你从小成长的家庭背景跟生活环境来说，你其实蛮高几率会变成一个八加九。我那时候没有讲八加九啊，我讲风筝少年。
哦，我想要讲八加九的话，这个问题也太失礼了吧？
对对对，
而且还一直问，
我讲
到底为什么没有变成八加九？
你怎么可以
对啊
长得这么好这样？
啊啊，
怎么没有走
歪？不要想太多，继续吃饭吧。
好，我那时候是，然后他以前给我的回答都是说，他觉得是因为他国中跟高中的关系。他念私立的女校，然后所以说等于他那六年的时间他是在一个很不错然后相对很单纯的环境，他觉得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念私立女校，但他觉得他刚好是很适合念这所学校的人，就以他的个性啊，然后以他的生活习惯，他觉得 OK， 对他来说很棒。那我就想了一下，我就觉得，可是我觉得说不定很多是因为你天生个性的关系，还是说其实这个个性真的改变人太多了？
你在质疑他是因为念女校而没有变成八加九这件事情？
对对对，因为我就觉得说，我们完全可以想象说，你念再好的学校，你那个学校里面一定会有类似八加九的人。然后他突然跟我提到了一件事情，他又说他想到一个可能性，他说因为他根本没有办法接受我们所谓印象中八加九的那些美学，因为他小时候虽然没有跟家人住在一起，但他是跟妈妈他们的朋友住在一起，然后他们家里是做音响的，那别人说他说他从小沐浴在那个环境里面，然后照顾他的人对吃这个东西也非常非常讲究，就他们会自己做料理，讲究这个吃的东西他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所以他说他在那个情况下他根本不可能会去喜欢八加九他们喜欢那些美学的东西，那自然而然他们就没有办法加入这个团体。我听到那边的时候我整个人鸡皮疙瘩直接起来，
从来没有想过这件事情。
对，我整个就是 Oh shit， 为什么你要有美感，为什么你要有品味，他们不是要让你拿来秀的，他的重点是要让你可以去有这种独立思考的想法，就是在小的时候你不要去到我们所谓觉得非社会秩序下的团体，你就不会去接触他们，因为你们的美感不一样。
对，我觉得你讲的东西有点危险。
好，你来
对，
你来反驳我一下。
就是，我没有要反驳美学教育的事情，我是在讲说我们不是要排斥八加九这个文化，或者是说 说八加九的这个美学啊，或八加九这个品味是丑陋的，这个我觉得有点太多了。我觉得反而是说，我们在指定，就是我们之前有谈过，就是在指定八加九的一些行为，它一旦造成的社会大众的不安感，那个就是一个丑陋的美学
哦，
像是那个摩托车馆改得非常大声，或者是说不戴安全帽，因为不戴安全帽，它其实建立在一个时尚之下的，因为他觉得这样很酷
哦，
很炫。所以这个是有问题的。我觉得很多问题啊，其实他在执着，他这么执着原因是建立在他去选择了一个很不酷的美学，
去崇尚跟敬仰。
对，但他那些东西啊，我们认为很糟糕的东西，对他们来说是很酷的。那我觉得这个是问题所在，而不是说整个八加九文化我们一直在歧视，我们没有好好的去理解一个一个婆媳说为什么不好，而是就是啊，八加九就是不好，八加九就是不好，因为你这样说他们会说我不偷不抢对对对，但是我觉得要一个一个列出来，然后我们发现一件事情，就是他们会去选择做这些事情的原因是因为觉得他很酷，那就代表说他们的美学有问题啊，所以我们才可以往回来谈美学这件事情
啊。我刚刚讲那个故事有一个点，是因为这个点是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从来没有想过说那个小朋友的美学有了他自己的品味，或是他在他的环境里面他得到了那样的状况，那他可以完完全全大大的改善他要去的群体。
嗯，
但其实你一想会觉得这件事情超级无敌合理，如果这个美学教育他是有做好的，我觉得可以大大的减低或是降低说你刚所谓说那些造成社会不安的状况。
我有一个反例
好，你讲讲看。
就是我觉得你刚刚讲这件事情大家都知道，很多人都知道，但他们有时候是选择错误的方法，就是像很多的家长啊，他会一直让小孩去补习，然后他的目的其实也是把他推向一个更好的群体啊，
对，
他希望他上一个更好的高中，他就可以认识到更好的朋友。但我觉得这个事情有一个盲点，就是你信任的群体其实是别人帮你建立的，
所以他要靠自己来建立。
就是我觉得你要相信自己，或者说信任自己，像这个东西是一个就政府体制建立出来的群体嘛，那这个群体它其实因为它的那个公共性太强了，所以它其实里面有各式各样的人，但是你却使用 100% 的信任去相信这个外部的东西，而不是说你这个人在这30年，就是你作为一个家长在这30年的历程，你真正看到了你觉得一个好的环境到底是什么。因为其实很多家长他其实没有这么会读书，或者是说他没有考上这么好 的学校，但他就一直把小孩逼到那个地方，因为他觉得说这个是大众认为好的，可是我自己没有体验过，我不知道好在哪里啊，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是一个不太合理的事情。你怎么敢就是用完全的信任把你的小孩送到一个你完全不熟悉的地方？这个当然是有好有坏，但是比起这种有好有坏的状况，就是有风险的状况，你应该把你小孩试图去推向一个你真正完全体验过，然后你知道这个是一个好的环境的地方吧，这才是一种我觉得是 美学的一种交流。所以像刚刚提到的，就是那个叔叔或者是那个阿伯啊，他对吃这件事情是完全的信任，因为他走过，就是他对于吃的这件事情他有体会过，他知道这个事情那对他来说的好处是什么，他从这个东西体会到了很多东西，所以我可以100%相信把这个东西交给我的被照顾者，因为我想要让他体验一样事情，我知道他体验这样事情之后他可以跟我走过一样 的路，而不是去信任一个完全没有体验过的事情。
好，可是我觉得你刚讲那个东西它又回到一个比较难被处理或是我们比较难想象的世界里面。我们当然都知道家庭是所有人的出发点，不是学校，是家庭。但是当家庭它已经无法给予相对应的东西，你刚所谓的公共场所、政府提供的组织、提供的团体，像是学校，
必要性的，
对，它有没有办法去做改善跟改变。像我知道有一群人设计师，他们在做这个小学课本的美学提升。
嗯，
他们觉得你只要把小学的课本设计的是够好看，小朋友的美感自然而然就会去做提升。我觉得这个方向是有道理的，
有道理，
是对的。
嗯，
就你要让他生活中他会接触到的东西，
让他沐浴在一个。
对对对对对，然后你刚刚讲到吃的那件事情，我觉得那个反而是跟我们自己，跟未来的我们，如果我们有小孩的话，
嗯，
我们是要去警惕这件事了。因为我觉得你刚刚讲那个都太容易了，我当然会希望我的小孩比我优秀，你知道吗？我觉得所有家长都会这样，你希望你的小孩比你更好，所以你就会把他去推向那些你认为更高的群体。
Okay.
但是这个事情我有一个小小的结论跟想法，我觉得当你还是小朋友的时间，最重要的东西不是你学多少技能，而是自信心的建立。那自信心的建立这件事情要怎么来？举例来说，我今天我陈彦凯本人，那我硬要把我的孩子丢去我无法负担的学校，好，就像长江七号那样，长江七号他父周星驰在工地打工嘛，然后他要把他儿子就丢去念贵族学校， 他就是希望说啊，你不要跟爸爸一样，就是只做工人，你要去接受更好的教育。但他到那个学校里面他是被欺负的，因为所有人都知道他是穷小孩啊，他跟大家就是异类，是不一样的。他无法在小学那段最重要的期间去培养自信。我个人认为六岁到十二岁，就从幼稚园到小学这段期间，是我人生过程中我培养自信最重要的一段时间，
合理。
而且我跟蛮多朋友聊过这件事情，他们也都给我类似的答案，就他们就说他确实决定那段时间他培养了他这个人基本上到现在为止最大的自信，就是在小学那段时间培养。那我听过几种说法，其中一个就是他说他家道中落，但他在小学那段时间家里是蛮有钱的，他那个时候是家里他是请全科的家教，然后他说因为是家教的关系，他都可以跟那些老师聊天，然后他不用去补习班跟人家挤，然后他都一直在跟比他年长很多的人学习跟聊天，而且是一对一的状态，
他在累积那个欺负同学的资本
不是不是不是然后反正他说他觉得他的品味跟美学还有自信是在那段时间因为这种关系培养起来的。那另外一个我觉得这个故事大家更可以接受，他说他妈妈每次在他们放学的时间都会帮他跟他妹一起洗澡，然后他们就洗澡的时候妈妈就聊说今天学校发生什么事情，然后有没有喜欢哪个男生，然后他们就会很开心的一直在聊天，一直在互相讨论。所以他说他觉得那段时间因为他们每天都会有一个固定跟妈妈就是聊天沟通，然后可以很大方的分享学校的事情的时刻，导致说他到长大之后对他来说跟家人一起聊天还有分享事情是他生活的一部分，然后他同时在那段期间他不停的给予，然后不会受到批评，然后当然他妈妈也很有智慧，就是会回答很多就是鼓励他的话，或是这真的有不好的地方他也会用不同的方式去做教导。
他是一个讲出来的话不会这么容易被人家质疑的人。
对对对，
我刚刚一直在想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件事情超级重要的，
没错，
他会让你敢把自己的想法提出来。
而且我觉得自信应该就是让你去学习很多事情的一个很基本的点。
因为你要知道自己有可能学得起来啊。
对啊对啊，你要相信自己做得到啊，你要相信自己讲出来的话它不会被否定。好，举例来说，我觉得我跟伟伟我们一定也算是有自信的人，
是，
不然我们不会在这边拿着麦克风
当然
把这些想法跟大家讲出来。
对对对，
因为我们会担心一直被否定，但我们一定也是有足够的自信我们才敢来做 podcast， 才敢来这么狂妄的去分享我们的想法，然后还有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知。
是，
然后我个人就也觉得说我的自信心真的就是那段时间培养起来，就是家里的人小时候都会说你很帅，这个应该我觉得大家都有啊，亲戚朋友会说啊你长得很帅，长得很帅，然后这件事情到我长大之后他们开始就是变成说哦你长得很漂配突然改变了，但没关系，因为小时候他们说我很帅，所以我在小时候有建立起这个觉得我对我的外貌是还算有自信的。当然你会看到非常非常多的缺点啦，但就是整体来说你不会有容貌焦虑到一个非常极致的状况。
对对对，但那个还是要有一点哦各位就是从小被阿嬷说很帅的人你这个出社会还是要社会化一下。
对，但你看我们是大家庭嘛，所以我们不会只有阿嬷说你很帅
哦，
我们那个被说帅这个很膨胀啊，因为是好多倍啊，
很
多人都会说你很帅。
对啊，小学毕业之后直接出道
对、啊、
在我们脑中是这个合理的行为，
那
大家都应该要这样子。
你自己呢、你自己觉得你在就学这段期间的自信取自于哪里？
我可以取到自信的地方可多了我真的不是硬要讲，但是我就
因为你运动好吗，
我运动也
好，然后成绩也好，
成绩也好，然后其他的那个外在科目我又会画画，然后又会弹钢琴，我什么都会我根本就不需要去建立自信好不好，这社会在帮我建立自信
因为你
没有，我只是要讲说让我弹这件事情有点
不适合吗？
对啊，
因为你是这个体制下的胜利者。
我这个车好，
你刚好都在这个
自霸了吧胜利
因为你刚好你擅长的东西跟你的天赋都是这个社会目前
很主流的，
对，很主流的，
对对对对，
很显学的东西，
是是是，就非常幸运我擅长的不是一些什么转魔术方块或者是不要再讲
没有没有，我觉得转魔术方块在我们那个时代可能还好，但你拿到现在的话它确实也是一个显学了。
拿到，我觉得拿到我们好像是啊，
对，
没
有，应该说你擅长的部分它是在那个年纪都可以展现出来的。因为假如说我可能超级擅长，我想看什么珠宝设计，
我觉得你刚刚讲那个魔术方块啊，我就偏题一下，一个很明显的例子，我前几天跟我公司的朋友去那个淡水附近的一家，它就是一个小小的广场，然后有一个修重机的店，然后跟一个生鱼片的冻饭，然后跟一个 bar， 然后都是摊位，它不是一家店，我们就去那个地方，然后大家都是在露天的地方吃这些东西，我们就去吃那个生鱼片冻饭，那旁边就有三个小朋友一直跑来跑去， 他就是那个生鱼片冻饭老板的小朋友
，OK，
跟他们的朋友这样子，他就突然不知道为什么，他就可能是他们的那个行销手法吧，他的小朋友就跑来找我们玩，他就说，你们会玩什么？要不要来找我玩？要不要玩鬼抓人什么什么之类的
？OK OK，
然后我就看到他们手上都拿着一个魔术方块， oh. 我想，现在小朋友玩魔术方块是很潮的一件事情嘛？那我们公司有一个就有一个 nerd， 然后他就很会转魔术方块，他一直在研究这个魔术方块，因为他对程式啊、数学都很有兴趣。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所以他刚好也因为这个逻辑，他喜欢魔术方块。他就把他们的魔术方一个一个拿来，然后就全部都解好，
好帅哦，超帅！
然后就放在桌上这样，然后小朋友眼睛瞪得跟太阳一样大，就觉得哇，这个遇到神仙这样。所以我那个时候才意识到说啊，原来转魔术方块是一件蛮酷的事情。
我们小时候好像没有，
对，
我们小时候比较没有，
但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
这超级好。
对，因为就大家开始接受各种各样不一样的技术。
你知道你刚刚那样一讲，
不是只喜欢很会运动，
对对，很会画画，因为画画跟运动是小学的期间的科目。你不要说显学，它就是科目
啊。对对对，
好。但是假如说今天有个小朋友，他就是对机械的东西特别了解，他没有办法在学校做到这个，你知道吗？你在一般的小学，我觉得小学六年你很难触碰到机械相关的内容。可能顶多有个乐高，然后你很会拼乐高，但是那个乐高的课跟你可以展现的时间一定很少，
可能就有社团课吧。可是社团课你旁边只有12个人，他只有那就只有那12个人知道你很会拼乐高，
但其实这样也够啦。如果你有社团课，然后你可以在那边表现得很好，我觉得很多人都会在那个时刻有自信，因为我的自信不需要很多人给
你在那个社团课的时候觉得说啊，真的很会做乐高，被旁边的十几个同学看到真的好开心哦。然后就看到我在旁边那个跑100公尺，然后旁边的那个国小女生啊，真的好帅，这样子。
不会啦，
然后自信就整个崩盘。
那你的思想超扭曲了。我跟你讲，
当见那个自信超出了一个阶段之后，
膨胀
的时候，对，就人生
就会变成陈正伟这样。
对对对对对，
我觉得自信不用很多人给，就只要一小群人，
只要稍微就好了。
对，有一个人给你。你就会很开心了，像陈正伟那样就有点太膨胀
了，对，太多了，
对对对，
就看过恶魔人嘛，就有点像那个形态这样，
那已经变成欲望了，
自信爆棚，
那已经不是自信，那是傲慢。你刚好是比较显学的，那我觉得我在这边就比较没有什么显学的东西。我觉得我最显学的东西可能是搞笑。
对啊，我以前又很会搞笑 ，Come on。Come on， 那些就是成绩不好，然后什么都不太会，但是一直想要搞笑，然后来吸引同学注意的时候，又吸引不到同学。哦，以前跟我同班人多么的痛苦。
哇，你是这个教育体制下的，
我跟你
的王八蛋
自霸者，蝉联16年冠军。那个全赛啊，就是从那个初量级打到超重量级，全部都我全部都冠军。
哎、欸，其实以这样来讲，我们小时候我们两个人应该都是活泼的小孩。
是啊，是啊，
我们都是算外向活泼的小孩。嗯，我觉得其实光是这件事情，它就稍微有点吃香了。
是啊，
因为你会有更多的表现机会，你会得到更多的关注，你相对来说就很容易建立到自信。那你有没有认识什么样的朋友，跟你是不一样的人，但他确实也还是一个很有自信的人啊？
我想一下、
哦，因为我们两个状况有点像，只是我们两个条件不一样。就你像你刚刚讲的是这个自信自霸者，但我没有我成绩没有到特别好，然后运动也是都普通，就我所有东西都是普通，我可能就在人际交际上这件事情，我觉得我蛮有天赋的，然后在逗大家笑这件事情上也算有天赋，所以我以前一直觉得我可以交到女朋友的点就是因为我很幽默，
很搞笑，
对，
就像那些日本喜剧演员一样，交一些很漂亮的女朋友，
因为我很搞笑，
对啊对啊，他总是。那个什么春木先生总是能逗我笑这样子，
对吧、啊？后来在节目上有提到嘛，
在我交往了78任男朋友之后，终于想要定下来了。
他很好笑，同时又很有钱，简直太完美
了。对啊，对啊，而且好笑可以让他继续有钱，但是帅很难让他继续有钱。
不一定啊，看帅到什么程度了、啊。木村拓哉就是一直帅下去。
喜剧演员的先生去交往，他那个记者会就到这边。谢谢大家，然后留下记者震惊的表情待在地上呢。
不要为这种事情开一个记者会，
不要突然变漫才的形式。
我们回到美学教育身上，对，就是我们刚刚聊到说那个，刚花了一个很大的篇幅在讨论说自信这件事情是这个阶段最重要的嘛？
是。
那我们再来还是要回到美学教育上面，我们都不是在一个艺术世家出生的小孩，
是
我们不是从以前就在外貌上很酷，
对，
我们也追随过那些所谓。跟风流行
的潮流，
对、你举个例好不好，你这个田径队买了那么多的鞋子，那个时候就是有一点 在做这个无意的潮流的跟随吧、
啊，类似。可是那大家比较难 related 吧？
那你有比较好连接到的吗？我的球鞋算是，
对啊，球鞋啊，对啊，就会去跟大家想要去买那种很贵的球鞋，但又买不起，就只能买看起来好像有点像的这样子。
你说盗版？
也不是盗版，就是可能像 Nike 啊，它就可能会出几个鞋款，非常非常的贵。但是它是那个鞋款其中的特别版，那我就去买那种比较不特别的。
哦，
国中那个年代是 Kanye West 的那双 Easy Boost。
哦，对对对对，
最好那一双鞋只要2万3万什么鬼的，然后那时候就大家都觉得那个是圣物。然后如果有一个同学穿那个鞋子来，还真的有穿那个鞋子来，他就变成大家崇拜的对象，他就变成校长。
这个我是不知道啦，
然后就变成校董事这样子。
因为我们以前伟伟他身旁有很多朋友。
都懂鞋，
对，那我身旁懂鞋的朋友是加九
哦， oh,
对，所以我对那个文化、嗯，这个鞋子文化，我是在当时是有点排斥的，对，但因为我们那个刚好朋友的组成的状态不太一样，所以我那时候对鞋子的文化我真的是非常不屑，然后到现在就是你要我叫出几双鞋子的名称，我真的是完全叫不出来的。我会讲说我那时候还没有训练好一个很好的美学，是我可能在听音乐的品味上，或者我在看电影的品味上，我在吃东西的品味上，我是没有任何概念的。大家可能会说什么啊，你13、14岁是要跟人家在这个上面有什么概念？
可是有些小朋友是有
的，对，有些人就是有，嗯，你班上一定会有那些比较酷的同学，
可是他不会特别去跟你提这件事情，
他不会，但你可以看得出来啊，嗯，像举例来说，我班上那个时候有一位女生同学，然后她是一个混血儿，
嗯，
然后我们再去看美术馆展览的时候，她看的方式就跟我们这群人看的方式完全不一样。
对，
假如说我那时候去那个国北教，它里面有一个美术馆嘛，那我们那时候我印象很深刻，他看的那个作品是一面墙，那就是一面墙，一面那个砖堆砌起来的墙，然后我们就一群学生就走过去啊，就经过这样，那个女生就站在那边看，然后她就说，哎，你们看这边上面有放一个金币，她很认真的在看这些展，她可能也看不懂，但她会去看那些细节。
OK，
因为我刚刚不是说她是混血吗？他是混日本的，只想说这个美学教育对，然后还有另外一点，就是我以前有听过他讲说，他好像在小学那段期间，他们每周六日他爸都会带跟 他跟他弟去海边玩，
都会去看那面有金币的墙
他已经先来这个博物馆预习过，
已经来看了42次
我那个时候就知道说，哦，这个很酷欸，
嗯，
我那时候就觉得超酷，我就觉得他很认真在看作品，然后跟我们都不一样，
哦，
我的看展的启蒙是从那次开始的。
好扯哦，
而且我记到现在，
嗯，
因为以前去看展就是走马看花，你知道吗？
是啊，
就是会觉得说，哎，
啊啊
欸，这边有没有按钮可以按？因为以前科教馆不都会，
哦，
什么按一个按钮，然后什么会有泡泡从那个水管里面吹起来，我都在找这种东西啊，
好废哦，
啊，如果都没有的话，我就觉得，嗯，哦，好无聊，哦，
无聊，
到底在干嘛，
啊？嗯，
然后后来那个女生那样子看完之后，我就觉得，哦，
原来作品是要这样子，
原来这个叫做认真看作品。
OK，
原来要认真看作品是一件很酷的事。
嗯，
那时候还停留在很肤浅的阶段，
嗯，我现在也是这样想
那所以我觉得那个大家说什么，哦，年纪很小不会有什么品味，我觉得没有，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哦，那个是有的，
有，
只是我小朋友不会把那个称之为品味，
嗯，
所以小朋友来说那个是他生活的方式跟他生活的习惯。
我觉得很多大人很糟糕，他们也不会把那个称为那个叫品味，他们只会跟你说，哇，你有一个老灵魂耶，这句话
好讨厌，
就很低能啊！我就觉得，哎呀，你自己品味那么差，就不要在那边。就你明明品味已经比他还要差了，然后你要硬要装着你品味比较好，因为你年纪比较大，你经验比较多。我说，在我旁边看起来就是超可怜的。
这种
大人请长大好吗？哎，反正没有。我就前几天不知道在哪里逛街的时候，然后我就看到一个妈妈，然后带着一个小孩，然后爸爸就走在前面滑手机。然后妈妈就跟小孩就也没有想要管那个小孩，小孩就在旁边跑来跑去啊。他跟那个小孩说：“你再继续这样跑来跑去，回家就揍打死你这样子。”我想说，你这样子的这个知识水准，你就不要生小孩了吧？你根本就没有教育的能力，你为什么要生小孩？我说就觉得好痛苦，我就想到这个世间的疾苦，一堆人没有这个能力，然后就硬要生小孩，然后生了又不管不教，然后
就……哎、欸，你知道吗？你讲这个我也是超有感，
嗯，
就是
我刚刚讲的东西有很多缺陷啊，
对，
有感而发，对对，
很偏激。但说实在，你那个偏激，我觉得出现在很多人的心里。
嗯，
我觉得至少听我们听众，我觉得大家都会有一样的有这个共识，嗯。
但这个是要被讨论的，因为它是有很多很多更严重的问题需要去思考，而不是就看到这个就这样讲一讲就过去了。
对啦，是啦，是啦。
只是今天我就刚好有感而发，
我觉得这题不要深入讨论。
对，今天不能深入讨论，
对，因为深入讨论我怕我会抱怨太多。
对，
我刚你一讲那个时候，我就开始想说，哦，超想讲一些那种会把小孩子抛网络上的那些影片。
嗯，
对，但 我没有说那些影片不好，但是有很多影片看起来我真的觉得很不好。嗯嗯，他想把小朋友当成一个商品这样，我就觉得那种感觉很讨厌。
是，
好，但这个是他们大家家里的生活默契跟生活状况，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
是是是，
这不是一个任何问题的答案，
这个、
但是这是一个逃避的一个说法。对，
这个问题就不深入讨论、嗯。我们回到我们个人的这个美学教育启蒙点上。
OK，
对，像我觉得我的看展的那个启蒙点是发生在我国中那个时候。嗯。我那个时候就是有一个非常强烈的印象，到现在我都还深深记得、欸、那到后来我在节目上应该有提过吧，就是我开始对艺术这件事情感兴趣，所以我加入了戏剧社、嗯、然后你才真的开始会觉得说哦，我想要当个艺术家、我觉得这很肤浅，但是这确实是一个当 你有想要当成艺术家的时候、嗯、我觉得它确实是一个逼迫你美学快速成长的时刻、嗯、对我来说我的经历是这样，因为你会开始大量的去阅读跟吸收那些你认为酷的东西，所以你可以很想象你就会长成一个长发男。
哎，我一直想要岔题，我最近一直遇到一些让我很愤怒的事情。我前几天看到一个那种很偏激的粉专发了一篇文，他就列了几个那个动画电影，有那个 Akira， 嗯，福音战士
，OK，
然后那个
我知道你要讲什么，
一个精明的动画，他就写说遇到喜欢这些的
女生
快跑，我就想说这太瞎，他我跟大家不懂人解释，他可能觉得说喜欢看这些女生人都很 emo 啊，然后情绪起伏很大、啊，我觉得这些都不是问题，因为他的品味是好的。他看这些东西，如果你不是为了装酷去看这些东西的话，他的品味是好的，因为这些都非常经典的作品，然后很多东西都可以讨论。我觉得他那个标题要改一下，当你看到喜欢一直讲他很喜欢这些作品的女生才要快跑，因为他就是一个很肤浅的人。
还有男生也是，
对对对 对，
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
对对，然后就这样劝示一下。我喜欢这些作品没有问题，一直跟大家讲你喜欢这些作品的人哦，自重。好好想一下为什么会被我唾弃。
好啦，我你刚刚讲那个我也有看到、嗯、然后我看到那个时候第一个想法，然后我想说哎，干、欸、这东西在 Netflix 上架了吗？
你想太远了吧，
因为我就想说哎、欸，为什么突然被整理起来，而且因为我一直看到、嗯、但我没有去详细看内文
OK，
然后我就看到第二次的时候我想说哎、欸，这东西要上架吗，我就有点嗨你知道吗、哦、我想说哇，这东西一次上架 Netflix 是这样、要倒了是不是，赶快砸重本把所有听众都买观众都买回来
OK OK，
后来发现说哦，他是在做成一个名音，然后在讨论这件事情、
哦、全部都要真人化。
哇靠，好痛苦。我就觉得哦好，但我没有像你有没有当下想那么多了、嗯、就我只是觉得就因为看了可以秒懂嘛，
就脑中跳出太多 reference。
对对对， 你可以秒懂他为什么想要做这个名音这样、嗯、然后同时有很多人去按赞，所以我就是有点无脑的带过，但你讲那个确实是正确的、嗯、你刚刚那个劝是对的、嗯、这个金句要留下来，
是一直讲哦，一直讲、哦、喜欢这些东西没有问题，没有办法，我刚刚脑中跑出太多那种长发男言英语的粉丝。对啊，然后一直截图一些就是福音战士里面的金句啊。女生一直觉得自己是
林
波林啦，其实假赛啦，问他妈这脑袋去找医生修一修啦。烦不烦啊，
男生应该不会一直觉得自己是谁啦，
没有，男生会一直说这我啊，我也会一直说这我啊。
那你看到什么角色会觉得说这我？
可能初号机吧。这根本我。
好啦，这个偏题了啦。嗯，刚才聊什么？
刚才小美学教育的启蒙啊。
哦，对啊，
那我分享一下我美学教育的启蒙。
OK，
好，突然变得很震惊，
没错，
转换一下心情。就我国中的时候我接触到一个社群软体叫做 Instagram， 那时候国中的时候他才刚开始使用，
差不多差不多，
那有一个非常新兴的一个软体啊，大家会在上面只能 po 图片，那时候
只能 po 图片，
没有那些就是侵害人家灵魂的一些短影音，
你还可以看到说你追踪的人他帮谁按赞，
对 对，
很多情侣因为这件事情吵架，
那非常非常远古的一个时代。
对，
那我那时候就会 po 一些图片，其实我那时候生活就是国中生嘛，也没什么图片好 po 的，所以我就自己创造图片，我就很喜欢在纸上画一些东西啊，然后就会 po 出去，然后就发现说好像认真画的东西赞数比较多，我就开始执迷于这件事情。
哦，你觉得这个概念，
没有想到我的美学启蒙这么肤浅吧？
对，我没有想到这件事。
我就开始一直画越来越认真，一直越来越认真，越来越认真。我开始我根本就不是美术班出身人，但是我就画那个，其实我现在回去看，我觉得蛮扯的。我现在画不出来这种东西。 然后就很多人按赞，很多人吹捧，很多人在下面就是崩溃，就哇，你真的太强了！就那时候很多国中同学就会这样子留言，然后就整个膨胀，我就觉得哇，这件事情好像很爽，而且你在网上面你可以得到无止境的高级
这种称赞、
高级的待遇，所以我就开始很执迷在这件事情。那这件事情持续了非常久，到高中的时候都还在，但这事情就慢慢转化，因为我发现我开始画的越来越认真之后，我就会开始去追踪一些不同的画家，
开始钻研，
开始去钻研，嗯。那我后来发现一直追求写实好像不是一件最有趣的事情，然后我就开始去研究一些就是画的比较有风格画的啊，画的比较有特色的啊，有不同的美学的啊，慢慢学，然后学一学之后呢，我就去英国学，我就去英国，
然后高中，
对，我高中的时候，高一的时候我就去那个伦敦艺术大学圣马丁艺术学院去学插画，然后去学那个平面设计，那就是我就上两个礼拜课，一个礼拜是 illustration， 一个礼拜是 graphic design。
我完全不知道你去那边是上这个、欸，
我是上这个、啊，不然你以为我去上什么？你以为我去那边语言学校吗？
我知道你去上就是艺术相关，但我不知道你去上插画、
欸。我去上插画、啊，
我完全不知道这件事情、欸。
因为我那时候最喜欢的东西就是插画
哦，
因为我那时候就想说，就一直深造，一直深造，然后到了那边之后就学了，就我觉得那个应该算是我碰到艺术这个东西的一个启蒙，因为原本都还是在插画、但是我到那边之后我就发现不同的学生他们表达插画的方式不一样，然后这个不一样我觉得就是艺术性开始产生的地方，那我就去开始思考说我的插画有什么办法可以让人家感觉到不一样，所以我之后就在插画上面开始尝试一些完全跟以前完全不同的东西，以前就在乎的都是一些很肤浅的东西，我就开始真的就是用一些就是以前的画派啊、印象派啊或者立体派的东西来试着加到我的插画里面，或者是说我要怎么用，因为我以前都拍照嘛，那如果我要用录影的话，我的画要怎么样才会开始有趣，所以我就画了一些跟录影有关的东西，就是我要沿着那个画一直动一直动一直动，你要看那个图它才会变成一个类似动画的东西
啊、有看过我们木栅路时期的贴文大家应该都可以感受到，对，那个就是伟伟的其中一部分插画的展现、
我那个时候已经有一点生疏了，因为已经都没有在画了，就上大学之后都用电脑、但我觉得我高中的时候真的画得还不错，然后之后就开始画一些漫画啊，然后加入角色啊，
加入剧情、
加入剧情，然后就慢慢开始启蒙，然后了解到了动画，了解到了当代艺术之类的。就开始，我刚原本要讲的是那个啦，我原本以为就在录节目的前十分钟之前，我以为我的启蒙是来自于我从小在网络上面 po 图，
但你刚
我完全忘掉了，就是我妈砸了多少钱，然后
让我砸多少钱去英国两个月，
对这些事情我完全忘记了，那好像才是启蒙，对，就讲到中间突然发现，对啊，所以我启蒙原本以为就在网络上画画已经很肤浅了，没想到我启蒙更肤浅，超级巨型肤浅。
哎，那你这样讲，我的启蒙除了那刚刚是看展，那个是一个开始嘛？那到后来接触戏剧，我都讲戏剧社，我觉得有点太不具体了。如果讲具体一点的话，我觉得是我去看了两个表演
哦，
在高中时期哦，而且不是去那种两厅院的大场馆，都是两个都是在华山的拱厅，华山的二楼，它有一个小小的地方可以变成一个表演空间。以前的卡米蒂会在那边做演出
哦。
我那时候去看了两个演出，第一个是我们以前社团老师他们的表演。那时候我第一次到这种地方看表演，就跟我以前小时候你在活动中心看表演，然后再看儿童剧那个镜框式的舞台是完全不一样的。它就是一个很自在的空间，他们利用这个空间在游走。那时候我才知道说，哦，原来表演可以长这样，原来表演可以弄得很奇怪。那时候就会把很奇怪当成在搞艺术，那个就是一个很肤浅的理解嘛。然后再来第二次是我去看了一个音乐的脱口秀，他叫日京江与人，对，我觉得有熟悉台湾喜剧圈的人都会听过这个名字，
是
因为他算是一个大，
他白昼之夜有表演
哦，是啊，因为我那个时候去，我真的觉得他屌到炸天，那也是我第一次看现场的音乐喜剧表演，以前都只有在国外的影片上看过，就他们可能会现场跟观众互动，然后就唱出一首歌，然后当你真的看到说，哎，台湾有人在做这件事情，超酷的，他那时候拿了一把空气吉他，那空气吉他是一个玩具。它是只有吉他前面那个头，那个有个名字吗？就是会可以锁线的那个地方，它只有那个头，然后它有红外线会射下来，所以你可以刷出声音，你可以刷出和弦来，它上面有什么 A m i C m i 的按钮，然后它用那个东西做了一首歌的表演，
很屌，
超酷，
很屌。
然后还最后的一个环节是我们进去前我们会写那个信下来，写一张小纸条，就写各种的名词啊或什么，然后把那些东西用抽签的方式串成一首歌。这个形式大家应该也蛮熟悉的，那个算是我在高中时期看表演的两次很大的一个冲击，因为我觉得以台湾来说，你要在高中时期看到剧场表演，这个门槛是相对来说高的，
很高，
而且大部分你去看，你可能是你爸妈带你去，那可能看的都会是一些大作品，就是那种票一张大概要至少800块以上，然后 他是在哎，八百块钱有点便宜，1200以上，然后是在两厅院，然后可能是曾国城演的。
哦，
对，但是那些东西他给你的冲击不会那么大。第一个是你离舞台很远，这个很肤浅，很物理上的东西，但我觉得这个影响超大的，因为我们那个时候都是几张板凳，然后你坐在表演者前面，在我15、16岁的时候，然后接触到这种表演的洗礼。对我来说是很讶异的，我会觉得我、哦、以后就要做这种东西，哎、哦欸，长大之后还知道做这种东西赚不到钱，
赚、嗯、不到钱才合理、嗯。然后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我刚刚讲的都是那个视觉艺术的那个成长历程，
对，
但其实我对音乐很有兴趣，
哎、欸，对耶，
对啊，
热音社的。
那我就想到我觉得我以前有一个国中的时候有一个超级棒的一个音乐老师，他从我国一的时候他就一直很鼓励学生搞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
哦、
然后他以前就是念音乐系的嘛，大家都知道音乐系蛮多人都蛮有钱的，
对啊对啊，
但他以前家里就是原本很有钱，但之后嫁到中路，可他嫁到中路的时候他已经开始念音乐了，
哦，来不及了，
所以他一嫁到中路，他在念音乐系的同时他还在打工，然后他打工的时候就有其他音乐系的女生去那边用餐，
嗯嗯嗯，
他说这件事情对他打击很大，但也让他就是变成一个很坚强很强壮的人，
哦哦哦哦，
他就跟我们分享这个故事，所以他对学生就像朋友一样，然后我不知道是怎样，他在国一还是我国二的时候，他就搬了一台爵士鼓到音乐教室里面。
哎、欸，我好像你知道你说老师是谁啊？
反正他搬过去之后，他就知道我对爵士鼓有兴趣。他跟我讲说，他不在也没关系，你自己喜欢的时候你就来这边打鼓这样子。
哇塞，
反正你就自己练，你就练开心什么鬼。然后我国中的时候也因为他，所以我就开始觉得，学音乐是一件很单纯的事情。我原本就钢琴，就会钢琴，所以我那时候国中的时候就开始自己学吉他，然后自己学打鼓这样子。然后偶尔就会去那边练练。然后到了我国三的时候啊，那个老师就想了一个 idea， 他就召集学那个国中一些国中，因为以前国中 不一定会玩一些什么乐团嘛，就到高中才开始玩，所以他就开始召集一些会弹 bass 的人，会弹电吉他，
他来组
一个 band， 然后在毕业典礼的时候表演、
哦、超屌，
然后我就被找去打爵士鼓，然后我就觉得那个感觉超赞，然后那时候在台上表演，哎，十五岁的时候就玩摇滚乐团，然后在台上表演
给全校的人看，
给全校
的人看，在毕业典礼的时候，
对啊，然后那个我觉得算是我音乐的启发、
这算是伟伟他的那个自信转成傲慢的时刻，
没有，自信转成傲慢很早就开始了，然后就也就是因为这件事情，我高中的时候才敢去玩热音社，因为我跟你讲，如果我没有音乐基础的话，我是绝对不敢去热音社的，
对啊，可以，
因为我一定是要那种一进去
就很
屌的那种，对，所以我就是有这个基础，我要去热音社，然后热音社进去里面之后就认识了更多的那种音乐 nerd 的、
哦、对对 对，
因为我们以前学校就是最大的社其实是吉他社跟有一个叫做
音研，有
乐
研，
乐研社，乐研社就写歌，吉他社就是弹吉他的，他们就比较大众，但是我觉得我自己认知啦，我觉得乐音社是最 nerd 的一群人，因为他们只听摇滚乐啊、对，所以你就听摇滚乐，摇滚乐没有多少，所以你就一直听，听得越来越细，开始听数字摇滚，开始听重金属，
就听得比较刁钻呐、
啊。对，所以我就是跟那群很刁钻的人一起在听音乐，我觉得那品味直接大要紧
啊、
哦。对啊，可契机都是来自于国中的时候有一个很好的老师。
哎、欸，完蛋了、嗯！那我们今天这样聊下来啊，我们想要谈这个美学教育、美学启蒙，就讲到后面，其实这些事情好像都跟运气很有关系。
那可是我们提出了一些范例啊，你去看《日进江雨人》那个不一定是运气啊。
哦，可是那就是因为我加入戏剧社，然后我们老师有跟我说，哎、欸，有表演，那大家有没有想要去看？
嗯。
哦，但是好，那我这边我想讲，
okay.
这边这个地方它跟运气的成分比较低一点，因为通常问这种问题的时候，一定会问社团的大家，不可能只问我嘛，然后会去的人很少
哦。
对，会去的人非常非常少。
OK，
我觉得大部分的人，你要花一个假日的时间，然后或者你要花一笔钱去从事一个没有看起来那么性感、没有看起来那么有趣、你没有接触过的事情。
OK，
那个心理门槛是高的。但是我从以前到现在的一个性格都是，就去看。
你就在赌那一面石墙里面有没有一块金币？
对。很屌吗？没有，因为我以前都会去看，而且我去之前我不是带着，哦，好兴奋要去，都是。干还是先请假、啊，还先不要去啊。
OK，
我其实很常带这种心情、
啊、
去答应很多事情。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但所以，我们之前在聊，我们前几集有聊到这个拒绝工作，好像拒绝一个机缘。我现在才想起来说，哦，那我这个想法跟这个性格，可能就是从以前到现在的累积。
OK，
因为我太多时候都是不愿意去跟不想去的心情，其实大多于想去，但我人还是会到现场。但是我觉得每次这种状况之后，哎、欸，结果不一定是坏的。
是啊，
你可以得到蛮多新的体验或感觉、
嗯、
像我们之前节目我有提到说我去那个销售演讲、 或是我去 TFT 面试。
OK，
但 TFT 面试跟小朋友讲，已经是我年纪比较大的时候。但其实我真的很想去吗？我真的很想得到那些东西吗？真的还好，我都是抱着一个就去啊，就试试看的那种的心情。
Okay.哎呀，这个阿虎又找我去 KTV 参加这个吸毒派对，不太想去，但是
那还是去一下，
为了这个机缘，还是去一下好了，
好不好？这种这个简单的是非题，他记得拒绝啊，要搞这个没的，对吧、啊？但我觉得如果
有辣妹跳舞，另当别论。
好简单、啊，人生好简单
的、啊，很单纯的人，这种人嘛，去把毒吸一吸，把脑袋弄坏了。
好了，这集其实应该差不多这样。嗯，我觉得有点可惜，就是我们没有帮大家理出一个结论或是想法，嗯，就
没有一个很明确的啦。
对，但是我觉得可以用我们开头讲到美学教育这件事情，大家可以去重新审视艺术对你这个人的影响。哦，对，我觉得这个是重要的，
重新审视接受一个原本不习惯的事情是很重要的。嗯，就像那些俄罗斯人一样
啊，对
对啊，他怎么知道喝尿会是一个？这看来是一个很荒谬的方法，但他创造了现在所有儿童的一个
什么
乐趣？圣诞老人啊！
哦，对对对对对，
对啊，蝴蝶效应，原本以为没有关系，结果最后连在一起，
最后连在一起，
对啊，
没有，我觉得
，but don't do drug
啊，对，没错，好，然后刚刚讲说接受这个美学，接受一些新的一步，就算你已经成人了，你已经跟我们一样大了，或者你比我们还更大，这时候你觉得在接受美学好像对你来说不是一件影响很大的事情吗？我觉得你重新深思一下，
那
我就绝对要重新考虑一下。嗯，我们从很肤浅的我今天去认真弄我的装扮，外在装扮开始，你就会开始出现很大的改变。
是，
而且我觉得那个改变你一定会担心说什么啊，被人家讲啊，你怎么突然那么爱睡啊，啊怎么突然打扮，然后是不是交男朋友，是不是交女朋友。不要去管那些超级无意义的，
就像那个蓝色妖精一样，就这样啪然后就
sorry bro 不小心摔到你对吧，我就不要去在意那些啦。你假如说你那些朋友他就在讲那些，就不要少点跟他们
去。我觉得很好笑，他讲那个人就说 sorry bro 表情帅到你，然后帅气转身离开，
对吧、啊？去跟一些更帅的人在一起，
到村口耍帅了。
嗯，好啦，欸，这样有结论啦。嗯，结论就是说重新审视自己对于美学教育跟
对美学啊，
对对美学对你的影响的这件事情啊。嗯嗯嗯，对对对，我觉得这个是重要的啊。嗯，对啊，欸，大家那么喜欢，
可以先把那个 IG 的头贴换成黑白照开始
什么东西不要拿你们艺术大学的人的东西出来讲
没有，我刚才举一个反例啊，是一个错误的例子，不要觉得那样你就跟艺术沾得上边，你离得可远呢
对啊，或者说不要在那个 IG 上面写你是艺术家
是啊，或者不要那么执着于用底片拍照
哦、oh, ，
对啊，哎、欸、哎、欸，在这边讲一下我的想法好了。
好，
为什么会那么排斥用底片拍照这件事情呢？
请说。
就是因为底片拍照太容易入手了，它太容易让你拍的东西看起来很好看的，所以它就像是一个 filter 一样，所以这是很容易让你觉得你是一个艺术家，或者说很容易让你觉得你是一个有才华的人，这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所以大家一直觉得说，哦、我在排斥底片相机，然后在那边用觉得拍底片的都是死文青。你是不是怎样？我就说，没有，欸、没有。我现在很激动，就一堆大摄影大师全部都是用底片
是啊是啊
拍的，我没有排斥他们啊。可是如果你今天随便用底片，就是你买了一卷，然后拍，开始在 IG 上面 po， 然后一堆人在下面留言说你拍的好好、啊，你拍的好有质感，你拍的那个颜色好美哦，那个是底片的功劳，那不是你的功劳
啊。可是他们在建立自信啊。
假赛建立事情是你六岁到十二岁的事情，你现在已经二十几岁三十几岁开始思考一些更伟大更重要的事情好不好，妈这三十几岁还没建立自信你是怎样
啊、欸、我不行的三十岁才建立自信哇你这个自信霸权发言
了、啊、抱歉但
是我激动了，
不要用拍底片
才建立自信，
没有我的激动也是演的，其实我根本没有那么在乎对、啊、我想讲的事情就是我是在排斥底片这件事情、嗯，但就以底片来举例，就是拍底片这件事情太容易让你看起来很厉害了。
OK，
然后这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
好，我们下次看
可以把你们的底片都烧掉了，
不要了，卖掉了、
啊，
那好贵、
啊。对对对，卖掉，
那好贵、
啊，卖掉、
嗯。好，不然我们下次找一集，嗯、我们来找就是看有没有身边的朋友、嗯，他是觉得他到二十几岁才开始建立自信的。嗯，我们找来聊一下。
OK，
就成人该如何建立自信？嗯，因为我刚否定了嘛，不要靠拍底片。
没有，我开玩笑的，开玩笑的。嗯，然后有哎。我自己的 IG 有 po 一些底片的照片
啊，真的、
哦？对啊，对啊，我很常 po 底片的照片啊。你可能会来跟我讲说啊，你也 po， 你也拍底片的照片，来，你拍的比我好，你过来跟我讲，我们一起来讲。 我们来谈好不好，直接王建王见面，你底片拍的比我好，来你来跟我讲一讲。
那如果他不是拍到比你好怎么办？
我就把那些照片全部删掉。
好烂
暴气。没有啦没有啦没有，开玩笑，不可能拍的比我好。
好啦，今天就这样，
建立人设，建立人设，大家冷静，摄影师们冷静。建立人设。
OK OK， 好，我觉得今天差不多了。我们该来念听众留言了。
OK，
好，我们来念第一个抖内的留言，他叫 Joyce， 他说今天无意间选了不能齐家焉能治国这集来听。
太随机了，
结果害我跟野口一样在公车上不停咳咳笑。严凯跟我维的对话节奏让我想到自己跟弟弟讲干话的时候。我们两个最近一起在面对家庭问题，很羡慕节目里面讲到的大家族互动，但最后听到只要有一两个家人懂你就足够了，也让我很感动。还有弟弟跟我同一阵线，小小斗内77元，因为我弟弟外号是七七，希望他考建筑执照顺利，我会继续期待每周的快乐小 tips。
耶、yeah,
谢谢，
好开心哦、欸、
这个听众也很有礼貌，列入读书会清单。
他刚念那些就像是在参，我觉得我像就像参加一个我没有看书的读书会，
没有，是参加一个以我们 podcast 为主题的读书会。
没有，我要讲的事情是他讲的东西我都已经忘记了。
哦、对，不能齐家焉能治国这集跟大家讲一下，我是、欸、我跟我维在聊我们每年农历春节办活动的这个事情。
哦，
对啊，新听众你们就可以等到明年农历年的时候，我们会再录一集，每年都会有这个企划啦、都会跟在节目上跟大家分享一下。
Yes
OK， 好，谢谢你 Joyce。
嗯，
好，再来是 First Story 的留言。第一个人留言他叫 AJ， 他说上班偶尔听听你的频道觉得十分有趣，很多想法跟对谈都是值得参考的， Tips 也都很新鲜，会继续支持你们的，加油，也辛苦你们了，有认真看完微微拍的影片。
哦，谢谢，
看你去那个领资的那支、欸、很屌、欸、那支影片你可以全部看完。
对啊，那支影片拍的没有很好。
我都没有全部看完，不是没有看好，是很长。
哎，也没有啦，一分多钟而已。
我觉得超长。
短影音时代。嗯，
哦，然后谢谢 AJ。好，下一个人留言，他没有名字，他说台湾博物馆的票价相对便宜，是不是也造成了吸引没有想认真看博物馆的人进去拍网美照？
有可能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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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可能，因为如果他需要一定的成本，但我觉得可能台湾还算是一个在这个文化上还算很年轻。
是啊，
所以还在一个推广阶段。
是啊。
啊，不然你这个价格开了太高，那个直接变成一个文字馆，有这个可能啦。但你讲这个确实，它应该也是一个原因之一。
就你可以开始思考，说是在那边拍照的网美比较好呢，还是文字比较好？
这应该不用思考吧？有人一定比文字好吧？
哦，我以为你要讲一个另外一个答案。
哦、没有。
他讲的是我们第十集在讲林芝的一些事情。
对对对对 对， 對、
他所延伸出来的一个提问。
这个问题其实有太多东西可以聊了，对吧、啊？所以就上次聊很多，这集又不深究。好，再来是之前有来留言过的听众北艺大二、他说伟伟或哲凯在大学时有没有很常通宵，又觉得通宵的自己很不好？最近
从来没有。
最近剧组开始忙起来了，那样因为自己的事情常常熬夜，觉得对不起剧组。虽然我现在早上7点还没睡，还在听标准鸟生活。好啦，首先哈，我叫严凯啊。
好，哲凯是谁？下一个留言。
好啦，陈总也不熬夜的，
我从来不熬夜的，
陈总也不熬夜的，他一天至少睡12个小时的人，
对，这样才可以养好精神。
对，
我的概念是这样子啦，你熬夜的那工作效率太差了，你不如就是你熬夜的时候需要花7个小时做的事情，你好好睡觉，你隔天搞不好1个半小时就做好了。
对，然后因为我是早起对我来说不是困难事情的人，所以我是可以4、5点起床做事的人。
嗯，
然后我除了喝酒之外，其他时间不会熬夜。
我喝酒也不会熬夜。
对，我喝酒会。
抱歉，那我刚还要讲一个前提，就是我不是搞戏剧的。
哦，对
对啊，没办法，搞戏剧你要配合大家。
对啊，你的，我不知道你的剧组是剧场剧组还是电影的，就是影视的剧组。如果是影视的剧组的话，通宵熬夜这件事情哈，我觉得应该是没有办法避免的。
对啊。
然后如果是剧场的剧组的话，我觉得应该没有影视那么硬，因为那个场馆的休息时间到了你就该关门，
大家都要休息，
对吧？只有偶尔那种很大的戏他会拆那种隔夜场，像在中正纪念堂举办的戏那种就容易会拆到隔夜场。广场哦，不是两厅院，是广场。好，然后最后我也可以回答你这件事情，通宵会不会觉得自己很不好？废话。
对啊。
对啊，当然会觉得很不
好。
我以前其实有一阵子是有想过想要 当舞台剧演员的。我后来没有想要继续往这个方向的前进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不喜欢那样的生活模式。我希望我的生活模式我是可以早睡的，不然我其实也想去酒吧打工，但就是那没有办法早睡，所以我就没有这样选择。
对啊，其实我也想要去 我也有想要当 bartender
啦。对啊对啊，
所以如果你之后在酒吧看到一个人在吧台上面睡觉的话就是我开始打工。
好，然后下一个人他也没有留名字，他说请问能不能把第十一集吸毒那段剪成 IG Reels， 这段超好笑。欸，我真的不知道是哪一段，
我也不知道是哪一段，
明明就才 这礼拜才上节目
第十一集。
对啊，
可能是我们木栅
录的第十一集
吧，
应该是新的。
But don't do drug。 、啊嗯，
好，再来是这次没有 Apple Podcast 的留言。
欸，可是那个 drug 是
好了啦，
什么是 drug 大家自己定义一下。
啊，对对对 对，我以为你要讲怎么干的。
嗯，没有。
好， Spotify EP11 他叫 May， 他说我是即将奔三的二类男性，偶然听到直接变成铁粉，很喜欢你的节目，yeah。 然后想问伟伟对星座的看法。
嗯，没什么看法，下一题。我觉得那个人的出生的时间绝对是会改变人的
命运，
不是命运的性格的。
哦哦哦，
我相信这件事情，然后我也相信有一个非常非常伟大非常崇高更高原度的力量在支配这件事情。它支配有可能是一种理性的，也有可能是一种超现实的，但是我觉得人类没有这么伟大到他可以去告诉你说你今天因为是什么星座所以你应该要带一个绿色的裤子出门，我觉得这太瞎了。
哦，
对，
okay。
我的想法大概是这样子。
好，下一个人他叫做柚子，他在 EP11 留言说14分开始的这一分半钟严凯跟我维的对话帮我梳理了不少想法。嗯，你们的 podcast 总会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帮到忙。
耶，帮到忙，
没有帮到他的忙。
哦，
对，哎，对，中文啦，中文字看起来没错，念起来是有点问题的。
嗯，
好，感谢你这个称赞，对我们来说是很鼓励到人的，
很有意义的，
很肯定我们的。嗯，我们的自信就从这边来。
是的，
然后他这边说的14分，我对不起，我真的也忘记什么了。
对。
对，但感谢你，感谢你。
嗯，
然后再次 EP10 阿胜他说，哦，就之前他说他听节目会听一周的那个人。
哦，
他说会听一周的原因不是因为我是台积电工程师，我只是一个可悲的学测生而已。
哦，
通常只有在画画或整理东西时才会听。
okay。
但因为要准备恶魔，所以最近画画的时间大幅减少。题外话，很好奇两位念听众留言时候会期待看到当集的反馈还是观众的故事，因为像我这种记忆力不好又听很久的人又会手贱想留言。欸，什么意思？
啊，我们就回答上面的问题。我自己是觉得没差啊，你只要有留言我就很开心了。
对啊对啊对啊，我
建立互动建立交流。
对啊，我觉得念听众留言的感觉蛮好的啦。然后再来下一个感谢阿胜。好，下一个留言叫做 JJ is good， 他说听完本集后才去看影片的缺点就是从头到尾都在注意走线以及名单上伟伟的名字出现几次，是个听了很爽的 podcast。嗯，两位骚年加油。
Yes。
嗯，欸，你们线有走好吗？应该都有吧，
我们台湾团队呢。对啊，
哦，我没有注意到这件事情。嗯，但蛮好笑的。
嗯，看不到，你看不到线。
好帅。
对，
好，感谢 JJ's good。
嗯，
好，下一个人他叫 Ash， 他说听到留言说认识别人很棒，类似的话，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有点社恐，我觉得认识人还挺麻烦的，虽然会有很多不同的观点，但我还是会忍不住挑别人的毛病，不小心会把一件小小的事放很大。请问如果遇到这样的状况你们会怎么解决呢？啊，这你回答吧。
我会听标准聊生活，把伟伟所有讲的话全部都笔记下来，当成我的那个社交大补贴。
哇，那你就会变成一个很糟糕的人。讲认真的啦，
你要我讲认真的吗？
你是一个会挑别人毛病的人吗？
尽量不要啦，因为我觉得挑毛病要有挑毛病的意义，可是你在社交上有很多时候我觉得挑毛病不会有太大的意义，它反而会让你变得很敏感。
哦，对，
那我觉得这样子的社交状态其实有一点点太累了。
嗯，
所以我觉得就是你在社交上面可能又会有一些自己的习惯，那我觉得你可以去思考一下这些习惯的好处是什么，坏处是什么，那你想要得到的社交结果是什么，这些习惯有没有帮助，我觉得稍微理清一下。
我觉得我超级会挑人家毛病。
欸，对啊，可是你是一个社交狂魔。
但是我不觉得挑人家毛病是不好啊，就是我会看到他这个人的我可能不喜欢的一些点。
嗯，
但我不会因为这样就去排斥。
嗯，
因为我会觉得欸，如果他真的很多地方跟我不一样的话，我就很鸡掰嘛，我就很想知道他到底在想什么。
嗯，对啊，之前有讲过。
对对对，我的想法是这样啦。嗯，所以我并不觉得，我觉得你很容易看到别人的毛病。这的换一个方向说的优点就是，我刚刚讲的，就是你就是一个比较敏感的人啊。
嗯，
所以你可以观察到比较多东西。然后我觉得你不要去讨厌这个事情。然后通常你会遇到一个状况啦，如果这个人没有真的很糟的话，你认识他越久，你会越来越不讨厌他。
嗯嗯嗯，
你可以试着这样试试看。
Yes。
好，下一个留言是 Jamie。他说 昨天才知道原来 Spotify 可以留言就来了。从标准鸟第五集开始追，平常完全不听 podcast 的我 一听直接秒按追踪，可能三观很合，也可能是喜欢你们幽默又有逻辑的叙述方式、
yes.
当时要回德国念书，把五集下载下来全部在飞机上听完了、哦、原本搭机会过度紧张的我，听着你们的 podcast 跟着你们一起笑一起思考，真的让心情放松很多。至此我每遇到人就推一只标准鸟，也谢谢你们陪我一起搭飞机游欧洲，
超爽
超开心
超爽，
希望你之后事业有成，可以带我们真的搭飞机游欧洲
、欸、他讲那个听在搭飞机的时候听 podcast 我超有感
哦，我还没有这个经验过、嗯、好，然后再来这个是木栅路时期的 EP14、
okay.
他说这集聊到勃起的时候会默念南无阿弥陀佛、让我想到我以前高中午休睡起床的时候也会不小心硬起来、我觉得想很解的东西像是高中班导的脸因为老师比较老长得也不讨喜、欸、我跟你们讲啊，这个方法我觉得大家都有想过、但我尽量不做，因为我怕没有软下来
谢谢严凯的分享今天节目就到这边、
好，本周的快乐 tips 呢
非常暴力，
说实在啊、不是很想推这种东西、但是因为最近录音的周间真的太短，
听到了一个很不错的医疗保险
最近录音每一集录音的时间真的比较赶，所以我没有办法一直体会到新的东西、所以我只能挖以前的东西出来推，
没有办法一直感受到快乐。
对，但我想要推的这个是、也是我今年去了一家咖啡厅、我其实很不喜欢推咖啡厅这种东西、因为我觉得咖啡厅是一个非常私人的，
对啊，
我觉得它的私人程度超过歌单你知道吗，
所以我们都会推第三名以后的就真正很常去的就不会推荐的、
对，因为很常去的不一定我觉得最好，但我觉得那边最舒服、我觉得是这样，我觉得
最像家的感觉。
好，那我今天要推的这个咖啡厅啊、它很新、它开到现在应该五个月六个月而已、它叫做街上 The Street， 然后它是一家小小家的咖啡厅，它有一个那种在户外吧台的座位，就它的吧台会连接一个室内窗接到他们里面在做咖啡的地方，
那、哦、像鼎泰丰那样
哦，对对对、但它是就它外面有摆那种桌子然后摆椅子这样，然后大家可以三个人坐，然后那边是可以喝酒的，它是咖啡酒吧，那它好像是从白天的11点一直营业到晚上的11点，那它室内的座位其实小小的，只有两张沙发，然后它是没有一个就是你摆在前面的桌子，所以去那边的话工作我个人觉得比较不适合，就你去那边真的就是去休息，你离这个店长会很近，其实你可以跟店长聊聊天、
okay.
然后他们有两只鸟，但通常都会放在笼子里面，所以怕鸟的人也不用担心没关系。那我上去的经验我觉得蛮好的，我觉得坐在那个地方很舒服，就是你没有办法把电脑打开了，就你就坐、
okay.
而且你是坐在一个沙发上然后喝你点的东西，但他有一些小饼干，然后有些比较不错的口味，像有一个是那种咸蛋黄口味的饼干，我蛮喜欢的、上次有点来吃。
OK，
那个地方很可爱，就是你单纯去、我觉得他拍照我可能我不会拍照，我觉得拍照比较难拍，因为空间真的比较小、但是我觉得去到那个空间是有种你很像是那个
借物少女艾丽提、
对，借物少女艾丽提、你很像是你是艾丽提然后进到了他们家的那种空间的感觉、我觉得有点像这样。
OK，
然后他是在巷子里面，他叫街上 The Street，大家可以在 Google Map 上应该就可以马上找到。
好，
我本周的 Quality Tips，
那我也来推一家咖啡厅好了。
好，
就怕 Quality Tips 只有一家咖啡厅有点太急了。
OK，
大家那个口味被越养越大、请自重我来推一个我那个第三名以后的咖啡厅。
好好好好，
那就推一个跟你完全相反的
哦，
非常大，
路易莎
星巴克非常大，然后很适合工作。
哎呦，
他在北投大业路上的旁边的小巷子里面，它叫做石米屋。石是一个手在一个河的那个石，米就是米饭的米，
捡起来的那个石。
石米，然后一个屋子叫石米屋，然后就是一个空间非常大，它又挑高，因为它看起来像是以前是一个工厂
哦，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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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但是它把那个屋顶全部都拆掉，所以它的天花板是直接是钢梁。
哦、oh, ，OK OK， 了解了解。
然后原本还有一个阁楼，阁楼的那个地板也都拆掉，所以整个是非常空旷的一个感受。但是它整个的基调就是用水泥跟木头去搭出来的
工业风，
对，但是又是一种很温暖的工业风。
嗯，
然后就是阳光就可以洒进来这样子。它先进去之后，它会先在一个小小的，它原本你 从门走进去之后，因为它是一个工厂的铁门，所以其实你是看到一些植物放在地上。你原本会以为是一个可能是那种就都是植物啊，然后 木桌木椅然后摆乱乱那种咖啡厅，但是你又再进一个门之后，整个就是视野就非常宽敞，那感觉还蛮特别的。然后因为它视野那么宽敞，然后那么挑高，所以其实我觉得那边超级适合工作。
哦，听起来是很舒服的工作环境。
对，是一个就很像办，就是一个非常非常舒服的办公的场域，这样子
是心情好的办公室。
对，然后因为我那边离我们学校很近嘛，所以有时候我会需要报告一些事情，或者需要做一些简报啊，就是做一些讲座的东西，我会先骑车或开车去，通常会骑车去，就是如果骑车的话才会去那边，就骑车去那咖啡厅，然后点个咖啡，然后在那边做一些东西，然后收工，然后就回学校。
Okay,
通常会先去北楼市场吃个午餐，然后再骑车去那边
太低调了，
做报告，
听起来蛮爽的。
然后那个平日的时候啊，手冲咖啡跟他的当日咖啡可以续杯
哦，
而且
哦，手冲咖啡可以续杯，
可是它很小一杯，
嗯，
小小一杯，但是可以续杯，
无限吗？
没有，两次
哦，
啊，就一次啦，就自己可以喝两杯。
OK OK 好，
而且他续杯的时候，你可以换一种口味
啊，
但是你不能选豆，但你可以选配度。就假如说我第一次就先点了一个浅焙的
okay,
没有就不能选豆莓
啊，我说你第一次嘛，奇怪，
对对 对, 對
第一次可以选吧，
第一次选个浅焙的，那之后我可能喝完之后我就可以再点一个深焙的。
OK OK,
你很少去咖啡厅的时候可以体会到就是不同焙度之间的差别，除非你每天都在喝咖啡，
嗯，
但如果你去那边的话，你就可以稍微试一下，你就可以很非常明显的体验到说浅焙的酸在哪里，然后生培的浓厚在哪里？
我是分不太出来了。现在
你直接去喝，你就分得出来了。
直接这样喝应该是可以。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蛮特别的。
好，再说一次，那个叫什么？
十米屋在北投。
OK, 好，嗯，那这个就是本周的快乐 Tips。
Yes。
好，那我们下周再见啦。
Yeah,
拜拜，
拜拜。